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的一小时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为什么这些密切接触者不染疫？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修炼故事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先天性脑瘫的婴儿是怎么好的。之后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听听传达命运的石头们的故事。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2006年，当由海外媒体首次曝光了中共在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情时，大多数善良的人是无法接受的。可是15年后的今天，中国存在活体摘取器官这一事实已经被很多人相信了，甚至还深入寻常百姓家。
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 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七年，湖南长沙律师孟凯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黑龙江刘丽杰与亲友辩护人控告法院人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孟凯律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11个月后，2021年9月17号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孟凯曾就读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法律系，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那时孟凯正在当律师并报考了研究生。但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并从长沙带了2000张法轮功真相资料到岳阳，被人举报。2001年2月24号，孟凯被湖南岳阳土桥派出所所长等人闯入家中，骗到土桥派出所后，近20个警察轮流审讯他，四天四夜不让睡觉，摧残折磨。之后他被送到华容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孟凯被警察唆使犯人殴打，扒他的衣服，孟凯被多次打晕，右耳被打破，24小时受监控，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2001年8月21号，孟凯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益阳沅江的赤山监狱，孟凯遭每天15个小时以上劳务迫害，后又被转到金市监狱，关在一个重刑组里，成天不见天日。警察还规定他每天只能坐在小凳子上，不准动，甚至不准任何人跟他讲话。2019年10月，孟凯在一家公司做法务，帮公司解决了很多搁置已久没有解决的问题。法务部总管说他是没受污染的好人，同事们都夸他正直善良。2020年10月28号，孟凯出门前往外地帮公司处理经济纠纷问题。在途中被外地公安非法抓捕，并劫持回了长沙管辖居住地的文源派出所。第二天，孟凯被挟持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在近5个月的非法关押中，
孟凯家人前后在外地请了两位律师前往长沙第一看守所探视，都被公安剥夺合法权利。2021年3月，孟凯家人到看守所给他送钱时，显示查无此人。孟凯本人已不在看守所，已被秘密送往长沙监狱的洗脑班。第二天，年迈的家人前往办案单位雨花区公安分局咨询，都以不知道为由遭到搪塞。年迈的家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沙监狱咨询，而监狱方面直言，没得到领导的通知，我们不能告知。9月16号，孟凯的家人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到浏阳法院视频开庭。电视荧幕中，孟凯以法轮功不是邪教等，用刑法第300条来定罪是错误适用法律，不能成立，有理有据地为自己辩护，而法官依然当庭枉判孟凯3年6个月。据民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宋涛作为一名刑庭庭长，本应自觉遵循法纪法规，严格执行办案原则，秉公办案。然而宋涛却无视国法，玩忽职守，随意滥用职权。刘丽杰与亲友辩护人联名控告他，认为他损害了国家声誉，损害了司法公正，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是一位不称职的法官。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女士今年51岁，大学文化，原为教师。2020年10月14号，刘丽杰与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在90多岁的董淑贤家时被警察跟踪绑架。由于刘丽杰身体不适，以所谓取保的形式回家。此后，刘丽杰经常被所谓的办案单位佳木斯向阳区公安分局下属的建设派出所电话通知到派出所见面。2021年9月16号，刘丽杰的亲友辩护人去向阳区法院交辩护手续，要求阅卷。刑庭的人说马上要去开庭，不收亲友的辩护手续。开始时，法院还以为他是打听情况的普通家属，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说出了对刘丽杰开庭时间和法院已经给指派了法援律师，并且法院已将所谓的案件分给刑庭法官计中，并拟定在9月24号对刘丽杰非法开庭。刘丽杰于2020年10月14号被绑架，2020年10月16号被取保候审，2021年9月3号被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变更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2021年9月3号，所谓的案卷移送佳木斯市向阳区检察院非法审查起诉。9月13号，向阳区检察院非法向佳木斯向阳区法院提起公诉，但是上述信息控告人均不知情。另外，对于控告人委托亲友辩护，宋涛提出很多法律没有规定的无理要求，拒绝接受亲友辩护。依据法律规定，法院有义务保障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同时有义务保障辩护人有充足时间阅卷、会见、了解案情，切实行使辩护权。宋涛身为向阳区法院刑庭庭长，且作为控告人案件的审判长，未能履行法定职责，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告知义务，违背了法官职业道德，该案程序已明显违法。作为审判长，宋涛已涉嫌渎职，而且宋涛没有法律依据，拒绝被告人委托亲友作为辩护人的行为已涉嫌滥用职权。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刘丽杰和亲友辩护人向相关的司法部门提起控告，举报宋涛无视国家法律的行为，要求罢免不称职的法官宋涛，以维护国家法律之尊严，维护公民应有的权利。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国防部报告揭中共海外迫害法轮功；瑞典北雪平文化节，民众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国国防部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2021年9月20号发表了一份中共影响力行动报告。该报告引用了大量文章、视频和社交网站等信息，揭示了中共利用党、政、军以及国营和私有企业对包括华侨、媒体、外交、经济、政治、教育、智库在内的各个领域进行统战的内幕。在国外，中共一方面用诱惑、征服，另一方面用渗透、强制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强加中共模式，保证中共的统治地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全文共646页，其中有79处谈到了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报告开篇还阐明，我们所针对的是中共政权，而不是指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有区别的。该报告引用了一些实例，揭露了中共怎样收买各国的华文媒体、华人社团，散布虚假信息，妖魔化法轮功学员，让人们仇恨法轮功，并利用驻各国大使馆下属的学生学者联合会、留学生个体及五毛党等，向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施压和搞破坏等。报告说，中共的第一目标就是让一些海外华人晋升，包括政治理念不同、逃离中国的，或是在自由的环境下长大的，对中共政权反感的，对其构成威胁的人。他的主要目标是少数民族或信仰团体，如藏人、新疆人、来自内蒙的蒙古人、法轮功学员，另外还包括台湾意见人士、民运人士、人权卫士、人权记者，因贪腐而被通缉的前官员。北京政权针对他们展开了一场被人权组织描述为全球谋划最精心、最广、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行动。在具体行动上，他们会监视这些群体与个人，不论他们拥有什么国籍，因为党国是以血统来论定的。中共对他们进行统计、渗透、长期施压、威逼，以种种方式恐吓、威胁、骚扰、胁迫他们，甚至直接动手，甚至还会逼迫当地政府逮捕、引渡。后者在印度、泰国、塞尔维亚、马来西亚、埃及、哈萨克斯坦、阿联酋、土耳其与尼泊尔都曾发生。该报告内容丰富，覆盖范围广，对中共政权分析透彻，这是法国官方报告中前所未见的。据明慧网报道，瑞典北雪平文化节于2021年9月24号至26号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展示功法。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吸引了不少人来学功。有的人刚尝试一次，就感受到了功法的神迹，连连称赞法轮功太神奇了。本次文化节活动由当地政府主办，活动前通过当地的社交媒体对各个参加团体做了详细的介绍。很多人是慕名前来了解法轮功、学练功法的。许多民众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签名谴责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27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这些密切接触者不染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号。目前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的侵袭，导致中国的疫情更为严峻，已经出现民众在密集排队检测时染疫，其中包括南京2岁的孩子和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可能有人说，这都是碰巧了，应该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吧，中招了也没办法。 南京官方宣称零号病人是上飞机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很多人就提出了异议。从俄罗斯到南京的航班检测出七个人呈阳性，途中飞行九个小时，为什么同机的其他乘客都没有染疫，而保洁员上去打扫半个小时就染疫了，并且引发了这么大范围的疫情？这还都不是密切接触者。实际上，至今科学家也解释不了这次病毒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到底应该清零还是可以与病毒共存。疫苗研发跟不上病毒的变异，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现实。那么，人们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可以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上天慈悲于人，总是给人类留着出路，就看人们是否醒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讲神目如电，善恶有报，福祸因果，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下面让我们看看几个密切接触者安然无恙的案例，或许会给您带来些许启发。台湾法轮功学员梁琼宇女士的丈夫在国外工作，而她工作的那个国家疫情很严重。梁琼宇每天与丈夫通话，告诉她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够得到大法的护佑，这是最好的避疫良方。但是丈夫信奉无神论，对他的话不以为然，甚至非常排斥。奶奶也为孙女婿着急，有一次对着电话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吩咐孙女婿跟着念。梁琼宇的丈夫不好拂逆长辈好意，便跟着奶奶念了。当时丈夫同宿舍的室友咳嗽得很厉害，严重时咳到快断气的感觉，将近一个月仍未好转。一天刚下班，丈夫正和梁琼宇打电话，公司紧急通知他不要回宿舍。丈夫霎时有如响雷轰顶，怎么，难道是确诊了？要不怎么不让回宿舍呢？梁琼宇安慰丈夫，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立马答应了，他说好，我会念。梁琼宇没想到丈夫第一次这么痛快地答应了，生死关头态度整个转变了。当天晚上主管告知是梁琼宇丈夫的室友确诊染疫，两个人同一个部门，同住一个宿舍，共用一台冷气、卫生间、浴室等设备，一个月除了四天休假之外，几乎24小时在一起，所以梁琼宇丈夫也需要单独隔离。之后每隔两星期就进行一次检疫，连续三次检疫，梁琼宇的丈夫都是阴性反应，而室友连续三次都是阳性，直到第四次才转成阴性。惊险过后，梁琼宇丈夫感到是法轮大法在危难时刻保护了自己。回台湾后，他报名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并阅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知道了法轮大法能在危难时刻救人。再看一个案例，一位家住武汉的法轮功学员，他的小女儿夫妇俩都是武汉某大医院的护士，女婿还是急诊科的主要护士。疫情期间每天都在接触面对各种病人，当时他们医院已经有不少医师护士被感染，他们夫妇俩都处在极度的恐慌和高压中。2020年过大年期间，这位法轮功学员再次给女儿女婿讲法轮功真相，并叮嘱他们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大难来时保命的真言，他俩都听进去了。加上他们早已经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所以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尽管在被病毒包围的环境中工作，他俩都没有染疫。无独有偶，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大女儿是武汉某医院的医生，在疫情期间被安排在发烧门诊工作了一个月，直接接触的都是发烧的病人，其中就有已经感染了武汉肺炎的患者，但是相信法轮大法好的大女儿也平安无事。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家住湖北的法轮功学员2020年大年三十那一天，一家20多人一起吃了年夜饭。正月初一， 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堂兄就开始发烧咳嗽，初三就确诊为武汉肺炎。好不巧的是，他们这一大家族中除了他的这位染疫的堂兄，其他人都要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护身符，也都支持大法，并且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他的堂兄被中共谎言欺骗，曾经公开攻击过大法。这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他堂兄中招后，再次给他打电话，跟他进一步讲法轮功真相，也举了许多念九字真言而康复的实例。这一次他堂兄主动问九字真言是什么，当得知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他连续念了两遍，并说会继续念。结果当晚这位堂兄就不发烧了，不久就病愈出院了。这位堂兄的妻子，也就是堂嫂，很相信法轮大法。这次堂兄得了武汉肺炎，堂嫂帮助他端茶倒水、洗澡按摩，属于密切接触者，但一点事儿也没有。堂兄一家20多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但却没有一人被传染。村里的人说，这武汉肺炎在你们家怎么失去了传染力？其实堂兄家族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武汉肺炎失去了传染力，而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他们一家人。事实上，人生病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并非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现在科学也发现，物质和精神是有联系的，人的所思所想都与身体的状态有关。中共建政以来，在土改、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导致8000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1999年7月20号，又掀起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至今长达22年。中共的恶行被世界所谴责，天理不容，天灭中共是必然。因此，早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不受邪灵侵扰，是最好的自救良方。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密切接触者成念九字真言，躲避了瘟疫的侵扰，其实这还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还有一些成念九字真言后摆脱瘟疫的例子，被收录在去年九月的一篇论文中。论文的题目叫《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文章中对2020年1月1号到5月31号期间，来自世界6个国家、6个族裔的36个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的病例，研究发现，患者在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尤其是11例重症患者中有10例痊愈，1例好转。在明慧网等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例证。即使走出家门，如果您能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去问问，也同样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例子。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这篇论文中，作者指出，我们对九字真言的效果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思考现代科学以及医学未来发展之路。真正要从人体彻底清除病毒，需要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具有强大的正能量。当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这种强大正能量场就能传递到念诵者的身上，帮助人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增强免疫系统的抗病毒能力。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听众朋友，在哈尔滨有一个先天脑瘫的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被医生判了死刑，可他不仅活了下来，还长得聪明伶俐。先天性脑瘫的婴儿是怎么好的？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为您讲讲这位婴儿和他姥姥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先天性脑瘫的婴儿是怎么好的。2015年1月8号，在黑龙江省一个小城的医院里，一群家属紧张焦虑地围着医生，只听见医生说，孩子已经不行了，叫孩子的爸爸马上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家属们顿时哭成了一团。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孩子的姥姥站了出来，镇定地对家人说，我绝不能看着孩子这样不管，难道孩子的姥姥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姥姥讲述她和自己外孙女儿的故事。我叫马中波，家住哈尔滨市阿城区。2015年1月6号，我的外孙女儿出生了，可是孩子出生后极为反常，一直没有哭，直到第二天天亮还在睡觉，糖水送到他嘴边他也不知道吃。医生给孩子做了全面检查，结果确诊孩子是先天性脑瘫，大脑发育不全，而且还有个像鸡蛋那么大的脑瘤，已经确定了是个残疾孩子。检查结果出来当天还没到中午，医生就匆匆忙忙把我们所有的家属都叫到跟前说，孩子已经不行了，叫孩子的爸爸，也就是我女婿，马上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女婿全家要求马上转院到省城哈尔滨，医生说，不行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家的孩子已经到不了哈尔滨了，而且越移动他死得越快，他会出现心衰猝死。医生还说，我女儿春雨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小孩了，即便怀孕了，孩子可能没等出生就会死在肚子里，现在这个孩子的出生已经是个奇迹了。的确，女儿在这之前已经流产两次了，这次总算把孩子生下来了，谁知医生却说孩子的命保不住了，这对我们全家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全家人都哭了，只有躺在产房里的女儿还蒙在鼓里，对孩子的事儿一无所知。眼看着小孙女儿只有等死的份儿了，我说，我绝不会看着孩子这样不管的。女儿的婆家人问，那你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无所不能，我要求我师父帮帮孩子，
我现在就想给孩子听师父的讲法，你们婆家人让不让？婆家的几个姨和女婿坐在一起商量，最后认为我这个姥姥也是一心为了救孩子，反正都这样了，就别拦我了，想听就给听吧。我娘家的人听说我要给孩子听师父讲法，却开始极力阻拦，得得得，你可别整那没用的事儿了，孩子都已经这样了，你听啥不也没用吗？再说那么小的孩子能听懂个啥，还不让婆家人笑话你。这时我想起了前两天做的一个梦，我梦见了我女儿那死去多年的婆婆。其实我压根儿没见过我这个亲家母，也不认识她。在梦里她对我说，春雨这两天要生孩子了，你要和她好好照顾好那个孩子。当时醒来我就觉得奇怪，就给女婿打电话描述梦中的情景和她母亲的模样。女婿说我说的都对，想到了这个梦，我更加相信我和孩子有缘，我一定要求助法轮大法救救他。孩子在7楼的病房，而女儿在6楼的产房里。我和女婿去6楼看女儿的时候，女儿说，妈，太吓人了，我做了个可怕的梦，梦里我抱着孩子在前面跑，一个男人拿着大刀在后面追，非要砍孩子。我和女婿听了都非常惊讶，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又互相摇摇头。因为我女儿春雨对孩子的事儿还不知道呢，我想肯定是另外空间那个债主想要了孩子的命。此刻我明白女儿的婆婆托梦给我，是她早就知道孩子会有危险，她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所以特意找我让我照顾孩子。我丈夫当天下午赶到了医院，了解了全部情况后，知道医院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就无奈地对我说，快点把你那广播给孩子听听吧。丈夫指的是存有李洪志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丈夫虽然不修炼，但是他曾经亲眼目睹我修了法轮大法之后，骨头坏死和乳腺癌都痊愈了，所以在绝望的时候他也想起了大法，对大法抱有一线希望。我把播放器的一只耳机通过保温箱的圆孔伸进去，用手拿着放在孩子的耳朵边，我听另一只耳机，我的思想高度集中，用心和孩子一起听师父讲法。当晚女儿的婆家人也都在旁边陪着。听了2个多小时后，天哪，孩子开始哭了，而且还会吃奶了。第一次孩子就吃了15毫升奶，女婿和家人高兴地直拍大腿，连声说，快点接着听接着听。我又坐下给孩子听了2个多小时，孩子的胳膊腿都能动了，哭声也有力气了，而且又吃了30毫升奶。女婿亲眼目睹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转变，以致后来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地对我说，妈，太吓人了，像一场梦一样。第二天早晨，几位大夫来到病房，看见孩子还活着，而且看起来还挺正常的。一个女大夫不停地自言自语，这个生命力太顽强了，这个生命力太顽强了，一会儿马上做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血糖从原来的 2.2 升到了 4.5， 出生的时候320多单位的黄疸一夜之间降了 80%。 医生不解地连声说，一宿能降这些？一宿能降这么些？当时这家医院的很多人都听说了孩子的情况，都好奇地问我孩子是怎么好的。我就和他们讲，我练法轮大法，骨头坏死和乳腺癌都痊愈了，以及大法在孩子身上出现的奇迹，并且告诉他们说，法轮大法是让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但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能提升人的道德。很多人不得不佩服法轮大法的神奇，也明白了中共在电视上对法轮功的宣传 都是污蔑和谎言。随着不断地给孩子听师父的讲法，不久孩子就康复出院了。满100天的时候，他被抱去女婿的姥爷家，全家人从上到下地检查着孩子，想知道孩子的身体和智力是否健全。女婿的二姨拖着孩子的手，示意让他去摘花。孩子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上去一把就把灯笼花拽了下来。女儿用手机把过程录了下来，大家看到孩子的表现乐得不得了，都说这孩子哪来的病啊，多聪明的孩子呀。第二年端午节聚餐的时候，婆家人又想测试一下孩子，其中一个人先给了孩子一块炖好的猪蹄，让孩子用左手拿着，又拿一块猪蹄让孩子用右手拿着，接着又拿了一块给孩子。孩子见没法再拿，就干脆把一块猪蹄塞到嘴里叼着，腾出的手去拿第三块。这个聪明的举动把大家乐得不得了，谁也不再担心孩子有问题了。亲友们对孩子类似的测试在这一年当中有过许多次，从检查翻身、会坐、会爬、会走、会说话，从身体到智力，发现孩子一切正常，亲友们彻底服气了。我娘家的大嫂原来怎么也不相信法轮大法，通过孩子的事儿，这回她彻底服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她也告诉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还经常和别人讲。由于法轮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展现在我们家，看着活泼可爱的外孙女，我丈夫对大法更加坚信了，对大法师父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感恩。一次丈夫在食品店，有个人因为受中共的谎言宣传对大法师父不敬，丈夫听了后当时就急了，质问那个人说，法轮功咋的了？坑你了还是害你了？法轮功哪儿不好？来来来，你说说让大伙听听，今天你说不明白就不行。看那人也说不出来啥，丈夫接下来就详细描述了外孙女的神奇故事。那个人听了之后哑口无言，在场的人也都心服口服。听众朋友，您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呢？如果您能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大法的真相，也许迷蒙中寻寻觅觅要找的机缘就在身边。真心祝愿有缘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港湾，获得真正的健康和幸福。好的，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您听说过吗？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古今中外，实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的大事。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就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五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反面刻着衣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实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一，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10000年至800000年之间。石像的狮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狮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狮身的人面狮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狮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18王朝的统治权。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使皇帝死而地分”7个大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2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3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9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3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 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 70%。 三，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萨尔斯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3大奇观之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四，石破天惊之王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6个一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5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2.7亿岁。2003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2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王贡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吏，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3.7亿人办理了三退。 隐藏旧结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旧结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诸鼠年，即庚子年。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碑记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王共识和刘伯温旧结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在最后的天音静乐里，请聆听这首古筝乐曲《梦醒》。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十一假期开始了，心语在此祝朋友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